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读过刚刚的这两段经文，相信大家都已经料到。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如何做头的问题。不是那个抽烟喝酒烫头的做头啊，是很多的夫妻可能都已经讨论过的，男人是女人的头的那个做头。当然了，这不只是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才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第一，在现在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当中，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将来都是要二人成为一体的，所以或迟或早，那你们都可能不免要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二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多少知道，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句话不仅被用在基督徒的婚姻当中，也被用在教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女性是否可以成为教会的领袖，特别是他们是不是可以登台讲道，他们可不可以成为传道人。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我们教会的回答是可以，但普世教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至今都还没有达成共识。那我们中间的一些弟兄姐妹呢，因为他们之前的教会背景，可能对于我们教会现在的这个做法也是持保留态度的。所以呢，即使是不考虑婚姻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对使徒保罗的这句话，男人是女人的头，有一个恰当的理解。那作为一个男性，我可能比女传道人更适合来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不管在什么层面上，在婚姻关系当中，或者是在教会生活当中，这句话对我应该都是没有坏处的。所以如果我对这句话提出挑战，大概不会有人怀疑我是因为个人的利益牵涉在其中，所以才要这么做的。那当然了，我也懂，我也明白的，作为上海人，我仍然是有一点可疑的，对吗？因为在中国大陆，对于上海的男性，他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觉得我们怕女人嘛。那所以可能有人会说，哎，他是因为就是天生骨子里比较怕女人，所以呢才去挑战这句话。不过对于那样的一个 reputation， 怕老婆的那个 reputation， 我向来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我们不是怕老婆，我们是尊重女性，好吗？我们是因为爱自己的太太，更愿意去优先照顾他们的感受，所以有的时候宁可选择忍耐和退让。这既不代表我们天生胆小，也不代表我们是没有原则的。面对神的话语，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共同原则都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跟我们哪里人是没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性别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言归正传，让我们先回到经文本身，来看看保罗在讲男人是女人的头的时候，他到底想讲什么。在这短短的一句话当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是有必要去加以澄清的。以下我将分三点来说明这句话。第一，我们要去看一看所谓男人和女人它分别是指什么。第二，我们要去看一看这句话当中的那个系动词是，它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三，头又是什么意思。那前两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而第三个问题会比较复杂。等一下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focus 在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头的概念上。那现在让我们首先来看男人跟女人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就照着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呢？就是说男人就是男人嘛，女人就是最多是指弟兄，那女人也就是指女人，最多是指姐妹，恐怕是不行的。因为呢，在圣经当中，男人跟女人除了表达性别以外，它还有一个常见的意思。而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两段经文当中，他们更有可能用的就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们中文里也会这么用的。当一个已婚的女子说我男人，或者当一个已婚的男子说我女人的时候，请问这里的男人和女人是什么意思？那当然就是指他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嘛。没错，我知道，在这样的称呼当中，你可能会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乡村爱情的气息。不过呢，至少当有人这么说的时候，我们还是懂他的意思的嘛。 那其实这样子去称呼丈夫或者是妻子还蛮符合圣经的，因为不管是在希伯来文还是在希腊文当中，男人跟丈夫都是同一个字，女人跟妻子也都是同一个字。那我随便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在创世纪讲到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的时候，三章六节说夏娃摘下智慧果来给她的丈夫吃，她的丈夫也就吃了。其实这里的丈夫那就是 ish 男人那个字。而在箴言的31章10节讲到那个才德的妇人，英文的翻译是 excellent wife。那其实呢，中英文的翻译都没有错的，因为女人跟 wife 它都是同一个字 ishore。在保罗这里，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8到9节，当保罗提到创造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其实所谓的造男造女，并不是说上帝创造了两个不同性别的人，而是在说这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二人成为一体。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证据是支持我们要把男人理解成为丈夫，而把女人理解成为妻子的，就是在以弗所书5章23节的这句话，丈夫是妻子的头，跟哥林多前书11章3节，男人是女人的头，他们在原文当中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只不过呢，哥林多前书11章3节是一个正常的语序，男人是女人的头，而在以弗所书的5章23节当中，则把女人的头放到了句首，然后把男人是放到了句尾，仅此而已。那大家不需要懂希腊文大家只需要去看一下在这个屏幕上的这两句话，他们的字母拼成的那些单字其实都是一样的，这就足以让大家明白这两句话是差不多的了。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研究男人跟女人的意思呢？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就是这句话可以应用在什么场合当中。如果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男人和女人是泛指男性和女性，那么男人是女人的头就可以用在教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也就是说就有人可以拿它来反对任何让姐妹做头的提议，包括案例女传道人。但是要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男人和女人其实最有可能的是指丈夫和妻子的话，那么把这句话用到婚姻关系以外的地方，恕我直言，那都叫乱来，对吗？那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搞清楚了这句话的使用范围就解决了能不能案例女传道人这样的一个争议，我只是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句经文不应该不被卷入到这样的一个争论当中去，因为他所讲的是大概仅限于在家庭内部两夫妇之间。第二呢，请大家留意，保罗所讲的是男人是女人的头，他没有说男人要做女人的头。一个是现在时态的陈述句，一个是一个吩咐命令。我相信大家都懂陈述句跟祈使句的区别，对吗？陈述句它是在讲一个事实，而祈使句是在表达一个愿望。那一个现在时态的陈述句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讲的这件事情是当前的实际状况。保罗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可能只是表明在保罗的那个年代当中，甚至只是在他那个年代的基督徒的家庭当中，甚至只是在他那个年代的哥林多以弗所的犹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状况，仅此而已。当我们要去重新的来我们知道呢，就是传统 犹太人的家庭结构，它是以男性为主轴而建立起来的。就是说一个家庭的头是这个家里的一个成年男性，当然通常就是指丈夫或者是父亲。这种结构其实是和以色列社会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或者那个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对吗？在一个你拥有了更强的体力，就等于拥有了更强的生产力、战斗力，甚至公共话语权的那样的一个社会当中，这种以男性为支柱的家庭组织模式其实是相当常见而且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我们传统的华人社会也是一样的嘛。圣经里面之所以那么的强调说你们要去照顾孤儿寡妇，其实也是从一个侧面去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失去了男人这根家庭支柱的孤儿和寡妇，不论在经济或者是社会的位置上，都会陷入到一个绝对的弱势当中去。虽然保罗是生活在罗马帝国初期的，在希腊罗马文化当中，女性在家庭跟社会中的地位其实都不是这种从属于男性的地位，但我们不要忘记使徒保罗所主要服侍的对象是犹太人。我们看使徒行传就知道的，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如果那里是有犹太会堂的话，他一定是先去犹太会堂的嘛。那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又是一个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自信心的民族。那即使处在一个希腊罗马文化的包围当中，他们仍然有可能在很多的方面都保存着自己的社会文化传统，包括他们的家庭组织形式，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保罗这句话只是在讲一个事实，既不涉及到他对这个事实的个人立场。保罗并没有说夫妻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或我使徒保罗就支持这样的关系模式，可能也不涉及到他对这个关系模式的一个前景预期。保罗没有说现在是这样，所以将来也要都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在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这整段经文是需要留意的问题了。整体而言这段经文是在教导夫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没有错的。但五章二十三节这句丈夫是妻子的头，它是不是一个要求呢？恐怕并不是，它并不是一个行为上的要求或者是吩咐，而是保罗在这个一个段落当中提出的许多要求和吩咐的一个前提或者基础。保罗并不是说丈夫要先成为妻子的头，然后妻子要来顺服丈夫。保罗说的是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是一个既成事实，所以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因此当我们将以弗所书五章的这一段关于夫妻关系的教导带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建议呢，我们直接跳过一个可能不少夫妻都在纠结或至少是曾经纠结过的问题，那就是弟兄如何在家里做头。在保罗那个年代，男人是家里的头，那是由那个年代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并不等于在当代家庭当中也一定非得是这样。或者就让我说的再直白一些吧，请弟兄们，你们在听完以后不要给我家里寄子弹好吗？我想说的是，在今天姐妹跟弟兄一样可以成为家里的头。因为当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经不再支持男权主义了，当然他也不支持女权主义，他所支持的是男女平权。圣经所关注的重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根本就不是谁来做头，而是如何做头。老实说了，在我们的每个家庭当中，其实谁是头往往不都是既成事实吗？夫妻一共就两口子吗？如果姐妹事实 事实上他就是家里的领导，我们有没有必要为了成为所谓的基督化家庭，为了符合圣经的教导，就非要搞出一个民意元首来呢？我是说弟兄就做女王啊，姐妹做首相，我看大可不必吧。丈夫或者是妻子，那不管谁是头都好，最重要的是好好的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头。所以呢也请姐妹不要稍安勿躁，如果您现在不是家里的头，请您耐心的听完我接下去要讲的内容，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揭竿而起，好不好？那做头不是谁在家里可以说了算的意思，如果你们现在家里的那个头是那样，那是那个头的不对，但并不代表做头是那样。还是那句话，重要的不是谁做头，重要的是如何做头。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三点，在男人是女人的头这句话里面，头是什么意思。要搞清楚如何做头呢，我们首先就要花时间来搞清楚头是什么意思嘛，不然我们可能就会像在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去讲说我将来长大了是要做科学家、工程师、律师、宇航员的，但其实说了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说要做科学家、律师、宇航员你知道科学家、律师、宇航员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吗？同样的是这个问题，你说我要来做头，其实你真的知道头是什么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头究竟是什么意思的一个原因。那 kephalē 这个字的原意呢，当然就是指我们脖子上的这颗脑袋了，但很显然的，当保罗在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的时候，他不是真的在说男人是女人脖子上的这颗脑袋吗，而是在用脑袋跟身体做比喻，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那么具体来说，保罗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或许会想当然的以为那头就是领导带头领头的意思啊，或者头就是起源源头的意思啊。但作为基督徒，我想大家都同意，比我们自己想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弄清楚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比较麻烦的是呢，保罗他没有直接的解释过头的意思，所以要搞清楚这个概念，我们只能通过保罗对这个字的使用来加以分析。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读哥林多前书11章4-12节的原因。这段经文当然不是在讨论夫妻相处之道了，但是我们通过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保罗所使用的这个头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那在哥林多前书11章3节的时候，保罗说了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接着他就在11章4-12节其实是4-16节当中，基于这个概念开始去讨论男人跟女人在祷告和讲道的时候要不要蒙头的问题。因此从换一个理解头这个概念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11章4-16节它就相当于一个举例说明嘛。当我们去理解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的时候，举例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那我们今天也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通过保罗讨论要不要蒙头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理解说他所讲的这个头究竟是什么意思。那在哥林多前书11章4-12节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头这个字最少可以看到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当保罗在说A 是 B 的头的时候，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就是 A 和 B 之间存在着一个关系。那 在十一章的四到七节当中，为什么保罗说男人在祷告或者是祈祷，在讲道的时候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呢？女人在祷告或者讲道的时候不蒙头又是羞辱自己的头呢？那当然结合前面那一节十一章三节，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我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人蒙头就是羞辱基督嘛，女人不蒙头就是羞辱男人。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那蒙头，它是一个动词嘛，这个动词的原意是指呢有东西从头上垂下来。那根据上下文，这比较有可能是指长头发，因为十一章四节讲男人蒙头就是羞辱他的头，然后十一章的十四节又说男人留长头发就是他的羞辱。这两句话应该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同样的，如果我们把十一章五节跟十一章的十五节放在一起看的话，那么所谓女人蒙头，比较有可能也应该是指女人要留长头发。那为什么经文会说男人蒙头就是羞辱他的头，就是基督呢？羞辱基督这个说法，第一时间让我想到的就是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他换一个讲法，那就是使上帝蒙羞辱嘛。那如果我们同意亏缺神的荣耀这句话的意思，主要就是指人不认识或者是不承认他和上帝的关系的话，那么羞辱基督最有可能的意思，就应当是指男人在祷告或者是在讲道的时候蒙头，就是没有将他和基督的关系表现出来。因此呢，在各种对这句话的解释当中，我个人最认同的一种讲法，就是认为这是一个要求基督徒要和当时的异教崇拜的礼仪区别开来的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啊，在哥林多当地的敬拜各种神明的仪式当中，主持那个仪式的男人是蒙头的。因此呢，如果基督徒也蒙头的话，那么别人就没有办法看清楚基督徒是在敬拜一位与当地的神明不一样的上帝，或者会以为基督徒所敬拜的也不过就是满天神佛当中的一位，就像是罗马人的观念一样。那罗马人是相信说，世界各族人民所敬拜的神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名字不同而已。那我们可以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大概所描绘的就是一个古罗马时代的一个宗教的仪式，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处在比较当中的位置的这一位男性，应该就是主持这个仪式的祭司，然后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有东西从他的头上垂下来的，所以如果基督徒的男性他们在祈祷或者是在讲道的时候也蒙头的话，那么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没有办法让人把他们跟这样的一个祭司区分开来的。因此不可蒙头的这个要求，其实就是要求基督徒的男性要把他们跟神，也就是跟主耶稣的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如果这个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头这个概念首先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关系的存在。那在女性这里呢，情况是类似的。为什么说女人不蒙头就是羞辱她的丈夫呢？那我比较接受的看法是，在保罗时代的犹太人当中，留长头发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戴婚戒一样，是那个社会当中的女性告诉别人她已经嫁为人妻的一种方法。当然，这里所说的留长头发，更有可能是用某种方式把头发扎起来、盘起来，甚至有可能会在上面戴一块布或者戴一块头纱什么的。其实直到今天，在中亚或者是中东的很多民族当中，都还保存着类似的传统，已婚妇女是需要做头的。那我在这里说的真的是做头啊。 他们有固定的发型或者是发饰，这是婚姻关系的一个象征。那、之所以这样的一种发型或者发饰它被称之为留长头发，我猜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头发足够长你才能够做出、特别的发型或者戴上特别的发饰。那头发太短做这些事情都是会很麻烦的，对吧？我相信在保罗那个年代他没有什么分子烫离子烫的，所以你要在头上搞出一点花样来就只有靠头发的长度了。那这一点我相信姐妹一定比我更懂，对吗？那当时的罗马妇女她是没有这个风俗的，所以很有可能在哥林多教会的、女性当中妻子当中、有些人要赶时髦然后去学罗马妇女的样子，就、不遵从他们所习惯的这种发型上的规定。那我们可以想象了，在一个绝大多数的人都仍然遵守着这样的一种发型上的规定的群体当中，特别是当这些女性站在众人的面前来祷告或者是讲道的时候，这等于就是在公众的面前不将她自己跟她丈夫的关系表露出来。所以保罗会说他们这是在羞辱自己的头，就是他们的丈夫。第二，头的第二层的意思是当我们在讲 A 是 B 的头的时候是在讲一种权力关系。那什么是权力呢？那按照、社会学的、三大祖师爷之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一个讲法，权力就是一个人可以让其他的人按照他的想法他的意志去行动的那样的一种能力。那、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崇尚平等人权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去讲这样的一种能力往往给人一种不太好的感受，对不对？甚至激起逆反的心理，甚至是反叛的行为。所以我们、常常可能会自觉不自觉的要去、回避或者是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常常会想说，哎，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嘛，你为什么、要让我放弃自己的想法然后照着你的吩咐去做呢？我想怎么做、难道不是我自己的人权吗？你凭什么剥夺我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呢？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上个月直到这个月在悉尼墨尔本这些城市当中都爆发了、因为、反对、由于疫情封城的这样的一个游行。那在这些大喊还我自由的人群当中，我真的是估计除了一小部分唯恐天下不乱的反社会分子以外，很多也许都是这种不分左手右手只知道讲自由平等人权就没有错的人。但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关系当中都一定包含着权力，就是说会有人能够让其他的人按照他的意志去行动，这个是人类的关系或者组织的一个基本的特点，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是回避的事实。不是说我不承认它，我否认它，它就不会在了。只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主体，他们结合成为一个关系，成为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它要投入共同行动的话，这当中就一定会有一个人出来做最后的决定。也就是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一定会有人是头。我们千万不要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产生任何情绪上的反应，然后不自觉地把一些、不好的印象加到做头的那一方的身上去。比如觉得这个人、是有权力欲、他喜欢指挥别人摆弄别人所以才要做头。不是这样的，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是叫蛇无头不行吗？这是人类组织当中的一个正常现象，跟一个人的性格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我们甚至可以设想说，就算进入到一个关系或者一个组织当中的所有人都不是那种喜欢指挥别人的人，但只要他们是一个关系或者一个组织，这当中就一定会有人要出来做头。每一种关系都是权力关系， 做头就是掌权。圣经从来没有试图掩饰过这一点。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提到了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女，主人和仆人三种关系。在这三种关系当中，你仔细去看，他其实都在强调说，一方要服从另一方的权利，妻子要服从丈夫，儿女要听从父母，仆人要听从服侍主人。而在哥林多前书11:10当中也说，妻子蒙头，就是在头上有服从权柄的记号。在哥林多前书的11:8-10当中，保罗提到上帝造人，他之所以要比较突兀的好像提到这一段，其实是就是为了将这一点，将权力或者将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建立在创造论的基础之上。保罗在讲说，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他不是要强调说女人比男人低一等，而是要突出上帝的工作是有顺序的，是带来秩序，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女人是从男人而出，或者她是为男人而造的，这两句话其实都是在讲创造的顺序，而不是要在神学上支持男权主义嘛。因为有一个东西是比较晚创造出来的，并不代表它的重要性或者它的地位就在那个比较早创造出来的东西之下，对吗？不然的话如果创造的顺序是代表了重要性或者代表了地位高低的话，那是不是说海里的鱼，天上的鸟我们自己家里的猫猫狗狗蜘蛛蟑螂其实都比我们的地位高呢？因为圣经上说了，他们是比我们先造出来的呀。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必须明白就是最重要的是使无序成为有序，这是上帝工作的一个特点。创世纪在一开篇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在神开始创造之前，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换言之就是在一片混乱当中。是上帝的创造它分开了光暗、昼夜、海陆，也定下了人要去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和地上的一切昆虫牲畜，这些都是秩序。而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这就意味着会有人成为领头的，会有人成为被带领的。上帝并不是讲说在他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当中会有谁比谁是更重要的，但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说，平等并不等于是没有秩序的，自由并不是等于可以没有规则的。破坏神所定下的秩序，比如说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如果你非要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头，那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和神的创造背道而驰的。 OK， 可能听到这里有人会说，那你这不还是在说头就是那个在两个人当中说了算的那个人吗？再次的要请您稍安勿躁，因为我还没讲完。当哥林多前书的11讲到男人是女人的头的时候，在11:11-12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头这个概念当中所包含的第三个的重点，就是男女之间的相互依存。11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和合本讲的是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但这个翻译可能没有那么清楚。如果我们看英文本，就可以看到说他所讲的就是女人是depend on 男性的，而男性也是 depend on 女性的，所以是在讲彼此的依存。然后你再往下读，当12讲到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时候，当然这是指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造了女人，但他马上也会说男人也是从女人而出的。我们当然明白 保罗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所讲的不是两性在生理上或者在心理上的相互依存，而是权力关系当中的带领者和被带领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呢用以弗所书五章的那个比喻来说，是身体和头的关系。那对于任何一个关系而言，组成关系的各方都是同样重要的，缺少任何一方关系就不存在了。在婚姻关系当中，你不可能只有丈夫没有妻子，在劳资关系当中，你也不可能只有老板而没有打工人嘛。光杆司令其实就不是司令了，不是吗？要是有人告诉你说，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统治阶级，千万不要相信了，因为在没有被统治阶级的情况下，就不会有所谓的统治阶级。所以呢，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当一个社会它原有的统治阶级被消灭以后，在原先的被统治阶级当中，就一定会有人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但只是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而不可能是全体荣升成为统治阶级。正是因为在关系当中的相互依存，所以呢，做头的不要轻看做身体的，做身体的也不要轻看自己。不论是做头的还是做身体的，请都不要误解你们之间的关系意味着是一种等级的或者是重要性的关系。做头只是意味着你要付出在先，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就像耶稣所说的，做大的要做小，要做众人的仆人。而做身体的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就低人一等，就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圣经之所以吩咐我们要顺服做头的，刚刚说过，只是因为神所创造的那个世界，它本来就是有秩序，秩序是神的创造和治理的成果，而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理当去尊重和维护这样的成果。那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提出了一个彼此顺服的概念，其实可以说正是相互依存这一点的一个合理的延伸。这是因为关系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的，谁也不比谁更重要，所以呢，大家才更加应当要彼此顺服。我相信这四个字也是对接下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这一整段的一个概括。保罗在接下去的这个段落当中所提到的全部的内容，包括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主仆之间的相处之道，其实都可以归纳在这一句话之上，你们要彼此顺服。 OK， 现在让我们终于回到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最关心的那个问题上来，如何做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四到十二节的这个字的使用，他所讲的头，它包含了三个意思，就是存在着关系，是权力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知道这三点到底跟我们做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呢？那让我悄悄地告诉你啊，就是第一点跟如何做头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它只是决定了这个问题的性质，这是一个关系问题。有头就意味着有关系存在，它只是告诉我们说，只有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他组成了一个关系以后，才会出现有人是头以及如何做头的问题。但接下去的第二点和第三点，那当然都是跟如何做头有关的，但这两点的同时出现呢，其实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的要求看起来其实是有点相互矛盾的。我们之前说了嘛，权力就意味着什么？做头的一方他有能力去让其他人按照他的意志去行动，而相互依存或者是彼此顺服就意味着做头的一方他也要去顺服其他人，要去听其他人的话，要去按照其他人的要求去行动，这才叫顺服嘛，对不对？而这恰恰是没有权力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两点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不是吗？ 一个人要做头，他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说我既是有能力去让别人按照我的想法来行动，而与此同时我又是按照别人的想法去行动呢？我猜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之所以觉得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做头很难，其实或多或少大概都和头这个概念当中所包含着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是有关系的。圣经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头的概念可能就像是方的圆 a square circle 这样的一个概念一样，它在概念上是可以描述可以想象的，但是你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却是很难去实现的。不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其实不然，因为按照圣经的要求做头特别是他所提到的彼此顺服，他并不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意思。如果说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对丈夫对父亲对主人所提出的那些具体的要求都叫做是顺服的话，那么这个顺服就不应该被理解成为按照他人的要求去行动，他的意思是更接近于我们要去体谅，要去顾念其他人的需要，顾念对方的需要。也就是说保罗所要求的顺服对丈夫父亲和主人而言，不是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权利，而是要求他们在掌权的时候，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充分的甚至是优先的考虑到对方的需要。就是说当我们把头这个概念的第二和第三个含义综合起来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在说做头的人要成为一个利他的掌权者。他是有能力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的，但同时也是愿意考虑别人的需要的。事实上呢，我们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利他的掌权者。只要想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我们应该马上就会明白说，对啊，基督就是这样的头啊，他就是那一位有能力让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意愿去行动的神，但同时他又是那一个能够为着别人的需要来付出自己的一切的弥赛亚，不是吗？但问题是，对于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说，如果上帝把我们推到头的位置上，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做到效法耶稣呢？要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所以一旦把一个人放到有权力的位置上，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可能人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利用这样的权力来利己而不是利他。相信这样的例子不管是在历史上面还是在当代社会当中都是随处可见的。就拿阿富汗最近的政局变动来说吧，新闻说那个倒台的阿富汗总统加尼，他在仓皇逃离喀布尔的时候是装了四车满满四车的钱跑到机场的，多到这飞机都装不下，最后不得不要扔掉一些钱飞机才得以起飞。你要知道阿富汗是一个连中级公务员也常常会被拖欠工资的一个穷国家，我想大概没有人会相信说加尼是靠着自己当总统的正当收入才积累到这些财富的吧。事实上人类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以权谋私的现象才设计出民主制度的，为了保证那些掌权者要多多的考虑被统治者的需要，就必须要把他们能不能体察民意，顾念被统治者的需要，跟他们能不能获得权利，能不能持续的拥有权利联系起来。不过事实证明是什么？就像我们在阿富汗所看到的那样，再好的制度设计都挡不住人类强大的犯罪天性。那当然在一个家里面做头 不会涉及到这种巨额贪腐的问题，除非你有小金库，那就另当别论了。那但那个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对吗？如果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在我们里面影响我们的话，我们大概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天生就是一个能够懂得为其他人着想的掌权者。在夫妻关系当中，其实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只有一样东西才能够让一个人成为合神心意的头，那就是爱。如果丈夫是家里的头，那么丈夫就要爱自己的妻子。但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妻子是家里的头，那么妻子也要爱自己的丈夫。我们必须对这个概念有一个深入的理解。我们要知道说，爱它不是做头的一个具体的工作内容，爱是做头的一个前提。就像基督爱教会，所以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呢，他对于每一个做头的人的要求也是一样的，你要去爱呢顺服你的、被你所带领的人。请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我们以前说过的，这里所说的爱不光是停在嘴巴上的那些甜言蜜语啊。就像有一次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说过的，她说男人的嘴劈你个局，而是指一系列的具体的行动。就像我们说基督爱我们，这是指他为我们降生在马槽当中，为我们忍受羞辱，为我们舍命牺牲。同样的，当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去爱的时候，这是也是一个命令，这也是一个行动上的吩咐。这个命令当然是建立在一男一女已经成为夫妻这个前提之下。所以呢你不要说什么强扭的瓜不甜啦，勉强没有爱情了。上帝并没有勉强你要去跟任何人相爱，最终成为夫妻。上帝说的是，你们二人既然已经成为夫妻，那么做头的就应当去爱自己的身体，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一体的。至于说爱究竟是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再深入了，但建议大家都可以抽时间再去读一读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的那一段关于爱是什么什么的一段经文。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大家其实可以留意到，除了第一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以外，其余的每一句都是在肯定或者是否定一种行动。也就是说，这段经文保罗不是在定义什么叫做爱情，保罗是在举例告诉我们，再一次的举例告诉我们，具体而言什么叫做爱的行动。做头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愿我们个人的头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有能力可以这样去做。让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您是我们个人的头，因为我们降卑为人，又为我们舍己牺牲，你以这样的爱的行动奠定了我们与您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感谢您将关系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儿女、丈夫、妻子、父母，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样的关系而丰富充实。但我们也要恳求您，当我们身在关系之中的时候，帮助我们学习彼此顺服。若我们是做头的，就照着您的吩咐去做头；若我们是被带领的，就照着您的吩咐去被带领。愿耶稣基督的样式藏在我们个人的心中，他既是顺服天父带领的圣子，又是带领全教会的元首。我们也要特别的为我们之中的夫妇来祷告，愿 丈夫是妻子的头这句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这些思考，都可以成为夫妻学习如何做头、如何被带领的帮助，而不是引起夫妻矛盾的刺。我们之中，若不是靠着基督，原没有人理所当然地配做其他人的头，或就算我们身在做头的位置上，若不靠着耶稣基督，也未必有人真的能够成为合您心意的头。所以，不管我们是谁，愿我们在您的话语面前放下我们自己；不管我们做什么，愿我们的心总是柔和谦卑。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您宝贵的名字。阿门。